如果旁边有弟兄姐妹们或者是朋友不懂这个约珥书，可以帮忙他们来翻一下哈。好，早早了，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约珥书第三章。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区我的地图，且为我的百姓研究，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推罗西顿和非利士四境的人啊，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跪在你们的头上。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的宫殿，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四八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伐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求你使你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鞭挞吧，因为酒渣满了；酒池盈余，欲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西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埃及必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残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必报仇，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西安。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一段话语，我们就请伟华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今天他要传讲的信息题目是审判日的救赎。
大家平安，你可以看周刊第七页的这个讲道的大纲。今天的经文描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画面呢？当你看刚才的经文，第九节那边说勇士冲向前，十一节说四围的列国聚集，然后十四节说很多很多人，数不清的人，然后十五节说日月昏暗，星宿无光。那些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有看过那个 Hobbit 的电影的话呢，就了解这个昏暗的一个平原啊，那个看不到边境的一个平原上，有数不清的那些 千军万马彼此冲向对方打仗的那一幕。哦，可能你看过那种的电影，你就了解，哦，原来他们拍电影呢，灵感是从圣经来的。当然写 Hobbit 的那个作者本身是信主的，Tolkien， 所以他就是从信主的这个背景来看待这个最后的一幕。怎么说呢？因为上一次记得上一堂的信息，所以当中有些新朋友，所以你就可能不懂说，我们是按照这个书卷约珥书一章一章的来讲的。那在上一章我们看到约珥介绍这个世界的历史，一幕又一幕的来到今天呢，他 zoom in 啊，他让我们看这个世界历史的最高峰，最高峰的一刻啊。原来圣经看待时间呢，是一条线走向一个终点啊。我们不是漫无目的，这个世界是被造，是有秩序，是有目的的，走向的就是刚才你读的这个经文，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戏剧性 dramatic 的一个高潮。那而你跟我啊，就在来到这个高潮之前呢，认识他了。为什么呢？要帮助你跟我做一个选择。我们在上一次说到这个世界的历史啊，像一个 roller coaster， 记得吗？过山车一样啊。那过山车有上到高峰，也有下到所谓低谷，甚至跑进隧道的时候。那不过有了那个画面，那个比方，我们就比较了解世界历史，特别讲到圣经讲到末世 end times 的这个预言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这个特征就是世界的历史像过山车，有几个不同的高峰啊，有几个不同的高峰。不过这几个不同的高峰，虽然在世界历史的不同阶段呢，它指向同样的，就是今天的我要讲的这个高峰，世界末日的审判，世界末日的审判 Judgment Day。 那所以当然在约珥的角度啊，他是在哪一个时候的人？他是相当久以前的人，2000多年前的人。那他是2000多年前的人呢，从他的角度来看待世界的历史，他当时他所看见的，他的国家这个古代的这个以色列，那他看见他的过去，他看见他的过去是怎么的一个过去呢？这就是他看见他的国家古代的以色列在主前900年，就是离开我们2900年的事情了。那个时候他的国家分裂成两半，这个以色列分裂成两半，北方的那一半叫做以色列，南方的那一半呢叫做犹大。而北方的以色列呢被消灭了，被这个亚述的帝国消灭了之后，南方的犹大再撑多100多年，结果也在主前587年，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主前587年，离开我们2500多年前的被消灭了，也被消灭了。那所以当人民啊被掳走，这当时的国家这个巴比伦把犹大南方犹大消灭之后，把人民很多人带走了，掳走他们之后呢，约珥就看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呢？他看到有一天这些被抓去被掳走的犹大人呢，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怎么可能呢？一个完全被消灭的国家，人民怎么可能再回来？不过历史告诉我们发生了。主前500年，就是他们被掳80多年之后呢，500年左右，那这个取代了巴比伦的波斯 Persian Empire， 那他们呢在消灭了这个巴比伦之后，居然宣布让所有被掳的人回到自己的国家，你要回你就回咯，没问题的。当然犹大人就了解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回去耶路撒冷重建这个过去被毁坏的圣殿，重建过去被拆下来的城墙。那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那当然约珥他往前面看，他可能还没有看到这个， 不过我们现在知道的确发生了，不过还没有完呢，记得那个是一个高峰而已。那这个过后呢，就这个历史又往下了。不过现在约珥预先告诉我们有将来更高的一个高峰，将来更高的一个高峰在圣经其他的预言就说了，那将来的世界要发生一件事，就是有不同的人啊，他们从不同的国家，他们来认识圣经所讲的这位救主，圣经预备的这位救主叫耶稣，他来了，他叫人从他们的罪里面呢，好像那个被掳的人一样得到释放，得到自由。那这些人这次不是犹大人从被掳的地方，这次是各国各民的人从被掳，在最终啊被掳的情况下得到自由了，通过这位耶稣来到神面前。几时发生了？也发生了，在彼得的时代。那这个呢，我们就要从刚才讲的那个被掳归回主前五百年的时代呢，在跨前五百年呢、啊、来到耶稣降生过后，离我们两千年前的事。那上一周我们已经说了，在使徒行传呢，这个圣灵降临在彼得、约翰、雅各和其他的新约的圣徒，他们刚刚看见不久前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了，他们看见了，他们也看见也经历到神，就是耶稣所答应的，预先答应他们这个圣灵要降在他们的身上，改变他们的心。彼得也看见了这个圣灵不止降在他们的身上，这个过山车还会继续跑，那跑到低谷里面，不过有一天彼得也好，约珥也好，有一天这个世界的历史要冲向一个最高峰，那这个最高峰就是今天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最高峰。那这个最高峰有两个对立的观念啊，就像一个战争呢，有两幕。那第一个我们来看的是这个第一幕呢，就是那些抵挡神、那些欺负神百姓的人呐、啊，这个审判日，这个世界的最高峰，就是他们报应的日子。这是第一点，他们得到报应的日子，他们得到一个 retribution 哦。那我们圣经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第二节，这个谷啊 ，valley 啊，这个谷叫做约沙法谷。约沙法谷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神审判的意思，就是这样。这个地方是神审判人的地方，审判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当这个过去几百年前犹大人国家被消灭，他们被掳到不同地方的时候，记得刚才我说吗？那当时发生什么事啊？圣经告诉我们，当时周围的国家不但没有帮忙帮助这些被欺负的犹大人，而且还欺负参与欺负他们呢、啊，把犹大的人口贩卖了、瓜分了他们的地，拿这些钱来换妓女，来买酒喝，这个是把人的尊严呢、啊，dignity 降到最低了，好像货物，好像酒一样，便宜的来买卖，很可恶。不过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如果你听圣经也告诉我们呢、啊，接下来虽然做了这些恶事，四到八节会重复一个字，报复、报应。接下来会有报复、报应。周围的这些国家怎么欺负这个犹大？接下来呢，神也会十足的 100% 的来报应他们。那他们聚集抵挡神啊，这个就是那个 Hobbit 的一幕了。每一个人来打仗，连不能打仗的那些农夫啊，他们只会耕田呢。圣经说，现在你也不要耕田，你也来打吧。你把你耕田的工具打成可以打仗的工具的兵器。所以，可是这个时候，这些成千上万的人聚集要跟神打仗的时候呢，十一节说，他们看见一幕，这个神的大能者。那神的大能者，原来的这个是复数 plural。这成千上万数不清的大能者呢，他们从天上降下来，他们会看见这一幕，他们以为自己很多人千军万马来，谁知道从天上降下来的比他们还多。 比他们还多。当然我们看到这一幕呢，我们就了解了，哦，我们知道谁赢了。这些欺负神的百姓，虽然再多的人出现，他们也是会被打败的，会被刑罚的，就是这样的一幕。那这些好像在科幻片里面呢，弟兄姐妹朋友，在科幻片里面才看到的一幕，很难想象。不过有一个概念，那至少在这个很难想象的画面里面呢，有一个概念是我们很容易想象，甚至我们会认同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就是报应 ，retribution。那因为人的思想啊，无论是约珥的时代、彼得的时代、今天的时代，你跟我，在我们的心里呢，知道这个我们听见打仗的声音，我们听见那种哎呦很残忍的消息，霸道的人，甚至你被人欺负的时候，或者你看到人被人欺负的时候，那件事跟你完全没关系的，你就静静坐一边，不关你的事。而你还是有一个想法，你想到什么呢？可恶，这些人会有报应的，对吧？你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还是会希望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里面呢，你的心里呢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叫公义 ，justice。那你有这个观念，这个观念使到你喜欢看到公平公义的事，这个观念使到你对不公平罪恶的事会反感。这个观念来自圣经说，就是来自一位创造你跟我完全公义的神，他本身就是公义的，所以他创造出来你和我呢，里面就好像那个芯片呢，已经放在里面了，有这个原生的功能，是公义的，讨厌不义的事情。那这就是那个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那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公义的画面，虽然你很难想象这么一天千军万马被天上数不清的使者来打败，不过这一幕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观念，你跟我心里面有这个公义的观念，我们知道有一天会有这位神报应的时刻。那刚才讲的这个 Hobbit 这个一幕，或者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不只看到在那个约沙法谷那边呢会有这个报应，会有这个神公义审判的一天。十四节那边告诉我们呢，这个约沙法谷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哦，不只是神审判，这个约沙法谷也叫做断定谷 Valley of Verdict， 判决谷的意思。审判也带来判决，有判决是因为有法官，有法官而且有证据，对吗？有了证据，法官看了这个作恶的人下判这个人有罪，那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这个约沙法谷变成不只有报应，还有一个判决的时候。那为什么这个法官这个神可以判决呢？来到第二点，那因为不只是你跟我心里有一个公义，知道有一个报应，而且第二个方面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纪念，神纪念每一件人所做的事，不会少了一件，神纪念。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新朋友啊，我们讲信仰的事情啦，都会听到他们的愤怒。最近我才碰过一对的青年人，看到一些的国家发生的事情很生气很愤怒，做坏事的人逍遥法外很生气，没有报应。可能你自己也体会过的一些剥削员工啊，欺负员工的老板或者你看新闻一个很贪污的一个官啊，哎呀你就自己很生气，哪里有公平，谁来惩罚这些人，谁来惩罚这些人。那所以我们的心里的公义刚才说了，让我们觉得很不满意很生气，希望有伸冤的时候 vindication 伸冤的时候，无能为力怎么办呢？那你就要了解一件事，神把这个公义放在你的心里呢是有原因的，神把这个公义放在你的心里就是要你在面对 这些不公义的时候来认定，知道原来这个神是存在的，有一位神。你知道科技发达有它的一些的作用，那在希腊那边发生了一宗谋杀案，几年前的事。那这个警察他们来到一个有钱人的家，这对夫妇的家，他们看到这个男的这个丈夫啊，这个机师驾飞机的，跟他的妻子两个人被绑起来，不过妻子已经死了，被杀死了。两个人被绑起来，当然活着就剩下丈夫了。警察就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两个人都就是这个丈夫就说，哦，我们是有绑匪，你明白吗？匪徒进来啊，匪徒把我们绑起来，哦，所以后来把我妻子杀了，啊，原来是这样一回事，是吗？后来警察就发现收一些证据，发现诶有点奇怪哦，这个男人，这个刚才说妻子被杀的那个被绑起来的那个，他的这个他说他的妻子被绑起来被杀的时候啊，他们就发现他的手机上记录着他在家里走动的记录 movement tracking， 他的手机显示他说被绑起来的时候其实他在家里走动。他说他的妻子死的时间，他们发现他妻子的 Fitwatch、那个保健手表上还有他心跳的记录，当然就有问题了，对吗？结果就继续的查问，虽然只记录了过去几小时的事情，他们就发现原来妻子不是绑匪杀的，是丈夫自己杀的，因为有记录，哪怕是几个小时已经够了。圣经告诉我们呢、弟兄姐妹朋友，那这个神不只是公义，这个神有记录，有记忆，这个神记得一切，这个神的记忆超越所有的科技。刚才你如果注意看第二、第三节的时候，你看到的是这些列国周围的人怎么欺负犹大人的时候，对吗？刚才我说了，他们怎么去把人卖了换妓女，喝酒瓜分他们的土地，这些坏事发生的这边看到神记录的很细，好像神现场看到这些事情一样，对吗？因为的的确确是这样，神在场，看见敌人瓜分犹大人的地，看见敌人在那边抽签，看见敌人在那边买卖，看见敌人做这些坏事，看下记录下来，告诉约珥，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不是几个小时，今天2500年之后，当你翻开约珥书，你还看到，你还看到欺负犹大人的列国，神记得一切的事情，不会漏掉。有一天在这个断定谷宣判的地方，照着他完全的公义，凭着他看见的每一件事，他要下判，他要下判。这就是伸张公义的一天，这就是十五节说的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很可怕的一天。这就是给我的那个新朋友的答案。你为这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感到愤愤不平的时候，记得这个神记得的，有一天他会审判。那不过这个消息啊，弟兄姐妹，当你听到的时候，朋友们，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圣经告诉你，神记得一切，记得一切也包括你所做的一切。完全公义的神不偏待任何人，审判了希特勒之后，审判了欺负犹大人的这些坏人之后，你跟我也会来到这个断定谷。 来到这个断定谷，我们看见哦，神的 memory 回来了，他记得你所做的一切，包括你自己希望没有人记得的事情，他都记下来了，按照他绝对公义的标准也会审判你。结果呢，上次我们说了，这就回到过去的信息，约珥已经说了，这一天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谁能担得起呢？ You can't handle it， 担不起，没有人能够在公义的神面前站得住。那怎么办呢？那所以约珥描述这可怕这个 Hobbit 这一幕，千军万马打战的一天，同时有另外一幕，从十五节那边开始啊，你会看到，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了解了，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么那一天不是可怕的一天，因为还有另外一幕同时进行的。从十五节开始，原来这些被欺负的犹大人，因为他们认识了这个神，那一天变成了他们拯救的日子。第三点，这个是拯救的日子，审判日是拯救的日子，怎么可能呢？一切在于你站在哪一方，对吗？最近我要开始认识一些比较长的名字啊，那因为有比较多斯里兰卡的新闻啊，前总统郭达巴亚·拉加帕萨啊，这个是他的名字，他被迫逃离国外。逃到新加坡，哎呀，我们也上新闻咯，逃到新加坡，然后怎么样呢？成交辞职信，对不对？然后呢，你没看到，如果你上网看啊，你还甚至有 Twitter 啊，有记录，哇，在斯里兰卡哥伦布的这个街道上，那些示威，哇，那些游行的那些人民啊，变成举行舞会啊，街道舞会啊，庆祝啊，跳舞啊，他们播他们音乐，还有看到他们在跳舞啊，开心啊。为什么呢？因为不公义的这个对他们来说了，不公义的这个前总统现在得到伸冤，得到纠正了。审判日，你是某些人得救的日子。所以这就是那个观念。不过犹大人啊，那些被外邦人欺负，约珥说有一天神会为你们伸冤，你会看到这美丽的画面。神怎么样，为什么会为他们伸冤？十六节十七节说，耶和华是他百姓的避难所，是他们的宝藏，他们过去认识的这位神，神以他们立约，神告诉他们，你们信靠我，我们不会忘记你的，我会来保护你的，我会救你的，我会住在锡安山，意思就是我会跟你同在的，我会跟你同在，做你的神。我会，十八节说，我会给你丰盛的出产，我会给你流水啊。这个十八节那边描述的这个流水的画面，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要流出来，滋润这个石亭谷。具体的名字可能大家有点哈，这个什么地方不要紧，那个观念其实很清楚的，神自己赐下滋润遍地的生命的水。因为神，圣经告诉我们，刚才如果你读启印经文了，来到就是那个最后，圣经描述世界的历史，来到那个最高峰，启示录，圣经最后一本书，在主后一百年，神通过他的另外一个使徒约翰跟彼得在一起，同时代的人看到将来这个最高峰的一幕的时候，神审判这个世界就会发生一件事，他会把这个现有的这个世界取代了，他会赐下一个新的一个天地，新的世界。在那个地方啊，如果你刚才读启印经文有注意，启示录说从神那里有生命河的水流出来，同样一幕。约翰记得约珥讲的话，就是这一天，就是这一天有生命河的水赐下，我们得到这丰盛的生命， 其实当然在彼得的时代，为什么他会彼得跟约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图画呢？因为耶稣自己说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赐生命的水，凡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从他里头要有这个活水的泉源流出来。因为耶稣自己他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知道这个人刚才我说在最终被捆绑好像被掳去的人，他来他就是要把这些人的罪担在自己的身上，他来把这些人的罪担在他自己的身上之后，把自己的那个生命给他们，这个粮，生命的粮食，生命的水要给他们。那这些信靠耶稣的人啊，那个彼得跟约翰他们自己经历到，我们已经体会到了这个圣灵已经降在我们的身上，你知道吗？我们已经体会到这个生命的真实在我们里面。2000年后，当然每一次教会特别在圣礼在这个洗礼的时候也是这个观念。那这些受洗的人他们见证神把他的生命放在他们里面了，他们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始了，等候着那个最高峰，将来神自己来到地面上，在这个断定谷的地方把罪恶除去，把信靠他的人，属于耶稣的人，里头已经有圣灵的人带进那永恒的生命。圣灵就好像定睛一样啊，求主帮助我们看到神为我们预备那永恒美好的地方。我们来看这个系列一个总结啊，所以有四个方面啊。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要知道坏消息。我们从约珥书看到很多很多的坏消息，你听到的坏消息可以有好结果的。当你放弃你的依靠寻求真神的时候，你会知道神会怜悯我们。不过真正的悔改不是虚假的悔改，是认定有一位慈爱怜悯的神，记得吗？神的严厉不是那个到最后不只是因为严厉我回到神面前，而是因为神说我是那慈爱有怜丰盛慈爱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神就转回向我们施恩了，因为他听我们的祷告，他愿意补偿补还给我们，他借着圣灵更新我们，更新我们，直到这个圣灵带领我们来面对那一天，刚才讲的审判的日子也是断定的日子，神记得也报应所有的罪，公义的神审判，也让我们信靠他得着生命的人进入他永远的生命里面。那所以神来的时候一定会伸冤，神来的时候一定会审判，求主帮助我们预备好，预先知道了这个结局，我们来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把约珥书的信息赐给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的这个世界不是漫无目的的往前行，被你所创造的世界按照你早已定下的计划走向你所预备那最后审判的日子。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听到你的话语的人，预先既然蒙恩得以看到你所告诉我们必然发生的事，但愿我们都亲眼看见在耶稣基督里面这生命河的水向我们流出来，靠着他享受永恒的生命，逃避那可怕的审判。奉耶稣的名求，阿门。